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雨恩。
我是舒蜜。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播出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基督徒信仰生活当中的品格，或者我们生命当中的体验。今天不属于品格课程的内容，但是呢是一个很重要品格，叫做饶恕。有没有这种经验，或者有没有这样要想要讨论的呢？
雨恩的记忆当中好像不太有太多饶恕的经验呢。
哇哦，雨恩，是不是都是别人在饶恕你啊？
对、yeah.
你是说我都不饶恕人的意思吗？
基本上就是你没有得罪人家，人家就不用饶恕你。但是因为人家都没得罪你，或者你没有机会被人家得罪，所以你就不用饶恕人家。这个在绕口令啊。
那就求主光照我们啦、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饶恕对你们来说是怎么样的经验呐、啊？今天欢迎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我选择饶恕二位的失言
哦，我们言放太多
了。请你饶恕我。
好，不要那么虚伪的饶恕好不好？这个饶恕应该是真实的，应该是说我真的被你冒犯了、啊、被你得罪了、甚至我被你欺负了。那在这种环境当中，不公平的待遇领导我的时候，我应该正常的反应是应该是不满意，甚至想要报复。
是的。
那饶恕的意思就是说，好，我原谅你。我原谅你不表示说我认同你错误的待我，因为你这个行为是错误的，但是我愿意选择注意哦，这是选择哦，因为我可以不选嘛，对不对？我选择饶恕就是选择原谅你，而且呢还要继续跟你有所互动。饶恕不是说我原谅你又从此老死不相来往，那其实没有真正的接纳对方啊。所以饶恕这门课严格讲起来其实是要做一辈子的，
是一生的功课，
非常不容易。因为当你原谅了对方，可是你不赞同他的行为，你再跟他相处，他可能还是会有那个行为模式，
还是会继续伤害你哦，对不对？你还不停止的告诉他说我不喜欢，我受伤了，但是呢请你不要再做，他要继续做，那这样就很辛苦，对不对？还有一些情况不是只是说我对这个人我学会饶恕，对其他人我就一定会饶恕哦，也不一定哦。那有人会说，那这样做父母是不是常常在饶恕小孩？
那是一种爱，是一种亲情的爱，超越饶恕。
没错，那应该是接纳。雨恩呢？雨恩自己在饶恕当中，刚才提到说比较没有，可能当然也是一种态度上面，就是说别人真的得罪你，你也不在乎，或是说你没有在意那件事情。
其实现在认真想一想，还是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经历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啦。
好，那我们生活应用跟分享先摆后面。我们要来谈的是饶恕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有没有提到？
有啊，
一定有，对不对？
是。
可是在用的过程当中，或在使这个经文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来面对呢？还是我们被误导了？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会来谈论一下圣经当中讲到饶恕一般来讲是指什么。
做错了事情然后
求神饶恕，
对，或者是别人指出这个人做错事情，拉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赦免了他的罪，原谅了他。
好，所以关于饶恕其实有蛮多经文的，那就我们印象当中大概有哪些经文我们可以来彼此来勉励的。
我想要先分享约翰福音8章7节。就是那个情况是有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了，然后他们带到耶稣，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众人想要拿石头打死那个妇人，可是耶稣就跟大家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其实他们这个事件当中是想要构陷耶稣了，因为如果耶稣说可以用石头打死，那糟糕了，那就犯了罗马的法律，因为犹太人不能动用私刑。但耶稣如果说那就算了，不用把他打死，哎，糟糕了，就违反了摩西的律法，犹太人就对他的这个权威受到质疑，对他的权威感到质疑。所以当时耶稣就用了这个，就说 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但事后大家都没办法定他的罪。最重要是耶稣后来跟他讲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就是主耶稣赦免他，饶恕了他。好，这是当时这个约翰福音八章所提到的这个情境。好，这是主耶稣对于这个妇人的饶恕。
而且耶稣后来有提醒他说不要再犯了。
嗯，对，意思说你是错的，但是我原谅你，但你不能再做哦。啊，也是一个饶恕的一个基本的精神。那么再来呢，有相关的经文吗？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一个互相的关系，如果彼此有疙瘩的，但是在主里面还是要学习彼此的饶恕。
嗯，这段经文其实也蛮特别的。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觉得饶恕是单向的，我得罪了你，你原谅我，是单向的嘛，对不对？或者你得罪我，我饶恕你。可是这段经文提到的是彼此饶恕，互相的接纳。其实有的时候常常彼此双方都有意见的，单向被得罪，但是我如果反击你的话，哇，恶性循环。
嗯，
对，一见面就像没看到一样，当作空气飘过，
或是剑拔弩张。
哎，那个冷眼相看啊，最厉害的这个刀是啊，眼光的刀，不是雷射刀，不是手术刀，也不是菜刀，因为你的眼光那种很犀利的，就好像带着那种愤恨的，你就发觉那就是一个什么，彼此不能包容，互相没有饶恕，所以要互相彼此的。而后面经文还提到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表示出如果照我们人的本性来讲，饶恕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习惯是什么，是仇恨斗恨。那因为经历得到主的饶恕以后，我们才能够说学像耶稣的样式去饶恕人。但这同样的经文，类似这样经文，在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会出现哦，就被误会了。在路加福音的这个类似的经文当中，六章三十七节有讲到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啊。那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里面，在马太福音就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好，那这个在翻译上面，对于我们实际的认知上面，就觉得说啊，原来啊，我去饶恕别人就可以换得神的饶恕。当我们去原谅人的时候，神就原谅我们；如果不原谅人呢，神就不原谅我们了吗？
诶，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应该是因为神原谅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原谅别人吗？
在神学上面，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体验应该是这样，可是就字面上，如果我们把它断章取义来看的话，就很麻烦了。你就会觉得说，是因为我原谅了人，所以呢，拿这个原谅去换神的原谅。
嗯，优先次序好像有点颠倒了。
对对，那也因此我们必须先要知道，今天我们讲说我们饶恕人是要像神饶恕我们一样，确定一下我们是不是被神饶恕。我们什么时候被神饶恕？
当我们回转向神认罪，并且愿意真实的悔改的时候。
嗯，对了，可是当我们不愿意认罪之前，神有没有先原谅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为我们死了？是我们犯罪之前还是我们犯罪之后？
在我们犯罪之前。
对，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的整个信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甚至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来到人世间，或者我们犯了罪或得罪神之后，我们认罪的时候立刻就得到饶恕。神并没有说我再想一想，再考虑一下，我还没打算要原谅你，没有，神早就愿意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那这是神的饶恕。也因此当我们讲到我们要饶恕别人像神饶恕我们一样的时候，是说我们经过耶稣的救赎之后，我们再去饶恕别人，那个生活体验是真的，其实我们已经先被饶恕了。但相对来讲，如果我们拒绝饶恕别人呢，诶，这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哦。
嗯，
有想起来吗？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
嗯，
有一次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那耶稣就对他说，不是到七次，是到七十个七次。
哇，这算术要很好。
然后他就说了一个故事，
嗯，
他就说有一个王跟他的仆人要算账，那要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不得了，这辈子两辈子三辈子都还不
清了。那个仆人就跪下来 拜王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免了他的债。没想到呢，这个被免债的仆人出来啊，看到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揪着他说，你把钱还我。那同伴也央求他宽容，然后以后必定要偿还。可是呢，这个仆人不肯，他竟把那个同伴下在监里，说要等他还了所欠的债才可以放他出来。
嗯，不然就要卖他的妻子，卖他的儿女。
是，
太过分
了。那这个其他的同伴看到这个仆人所做的事情就很忧愁，把事情告诉了主人。那主人就叫了他来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吗？像我连续你一样。那主人大怒，就把他交给掌刑的，就要把他关起来，等他还清所有的债。那最后耶稣说了一句，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这个故事就很清楚的做一个类比，因为我们先得到神的赦免，不止1000万，1000万两、但是1000两，这个100两会比较少一点，即使那个欠的10两，大概就算10块钱好了。在这样悬殊的比例当中，我们竟然不愿意去原谅对方的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差距了，对不对？所以别人都看不下去了，换成是我们也看不下去，那怎么办呢？当然，你既然是这样恶劣的话，主人啊，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来要求我们。好，所以不是说我们用自己的原谅去换神的原谅，那是永远做不到也不可能的，而是神先原谅，先饶恕了我们，那我们有这样一个感受，我们才能够有能耐或者有这样一个饶恕的一种品格呈现出来。好，那在这一些经文当中提醒的，其实都是讲到在信仰生活当中要去操练的。而在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这个饶恕的定位啊，或者是个定义，常常是我们去选择的，因为神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选择接受神的饶恕，对不对？我们认罪悔改。那同样的，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别人会跟我们道歉，但甚至有的时候别人是不跟我们道歉了，那要不要饶恕？道歉才饶恕，不道歉试试看。
是我们的心需要先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可以饶恕对方。
嗯，好，所以呢变成说饶恕是一个选择，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可以选择饶恕他，也可以选择不饶恕他，然后因为他得罪我，因为他犯的错误，我就惩罚我自己。因为不饶恕心里面是仇恨，
是苦毒的，
对，是愤怒的，是很不开心的，晚上会睡不好的啊。那得罪你的人他晚上睡很好，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有那么气，对不对？好，所以你要选择饶恕，能够放下自己，所以饶恕是需要选择的。好，我们就来听一首诗歌，歌名就叫做选择饶恕。
选择饶恕，饶恕生命中伤害我的人，求圣灵进入我心，医治我的灵，在你爱中我选择饶恕，不再抓住伤害和苦毒，今天释放我成为自由的人。饶恕生命中伤害我的人，求神灵进入我心，医治我的灵，在你爱中我选择饶恕，不再抓住伤害和苦毒，今天释放我成为自由的人，能够饶恕的人。求主赐我全新的生命，让我能看见你美好旨意。就是随着饶恕而过去，在你里面一切都更新。 的饶恕，饶恕生命中伤害我的人，求圣灵进入我心，医治我的灵，在你爱中我选择饶恕，不再抓住伤害和孤独，今天释放我成为自由的人，能够饶恕的人。求主赐我全新的生命，让我能看见你美好旨意，就是随着饶恕而过去，在你里面一切都更新。生命中伤害我的人，求圣灵进入我心，医治我的灵，在你爱中我选择饶恕，不再抓住伤害和孤独，今天释放我成为自由的人，今天释放我成为自由人，能够饶恕的人，求主释放我，求主医治我，哦，耶稣。
那么多的道，
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舒蜜，
我是袁哲善。
刚刚您收听的诗歌叫做选择饶恕。是的，饶恕是一种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但是上帝也帮助我们在饶恕的事上可以有更多的学习。那接下来下半场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聊我们在饶恕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什么样的体验。
那就请雨恩先分享吧。
哦，是吗？我要从经验丰富的舒蜜来开始。好的，那我现在分享一个是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的经验。那过去我还小的时候，我很容易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收在心底，我会觉得很在意别人怎么评价我，那觉得对方又不是真的认识我了解我，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跟别人评价我呢，就很愤怒。那有一次在少年时期刚开始在团契侍寝，那时候的技巧很生疏嘛，第一次上手我练了很久，可是当天聚会的时候我弹得零零散散的。那结果隔天主日后团契要开同工会议，那午餐后大家就一起回教会，我就听到当时团契的敬拜鼓他在背后跟别人说，我弹成这样是因为我根本没有练琴吧。然后那时候觉得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很伤心，就想说我练了这么久，可是就是因为没有掌握那个技巧嘛，所以弹得不怎么样。那我后来就回家哭，我还跟原本教我司琴的姐姐说，我以后再也不要司琴了，我可能就是没有当司琴的恩赐吧。而且那时候我看到那位姐妹，我就觉得我不想要侍奉。就是 现在回首那时候才十几岁嘛，我觉得我们真的很不成熟。那后来就在服侍当中也会有一些机会跟别人互动，也可能会受伤。那表面上我们原谅可能很容易，我可以假装没有事，忽略心里面的声音还有感觉。可是圣经说，我们在上半场说我们是要从心里饶恕这个人的，那所以我觉得只能靠祷告，那向上帝承认说我不行，求上帝来帮助我，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掩饰。那当我的焦点重新转向神的时候呢，我重新看到，诶，其实我也是一个罪人，我也有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要学习饶恕的功课就会比较容易了。 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我要小心说话，我不能够看到别人一些表面上的行为，我就觉得他其实背后的准备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也许真的不知道对方他是怎么在用心预备他的侍奉的，就不能只看表象跟结果啦，那过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宇恩，你是觉得被得罪了，被冒犯，
对，
然后也没有跟对方去说？
没有啊，不敢啊。
对啊，
姐姐，
那后来听说他也离开教会嘛，对不对？也不在教会当中出现，
就很多年后
所以这样虽然没有面对面的起的冲突，但是在这个内心里面，宇恩就选择饶恕，这样才能够放下自己。
对，不然我以后都不能私情了，我就一直想到这件事情。
没错，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不过总归还是年纪小嘛，才会这么一件小事，我觉得是小
芝麻绿豆是吧，
就搞得那么情绪。那个苏蜜呢？苏蜜应该比较再大一点才会被得罪了。
我想分享是我不小心得罪别人的事情，向别人请求饶恕。因为小时候我跟邻居玩嘛，你也知道小朋友玩一玩，有时候可能新学了一些不好的话会彼此分享一下
就骂别人就对了
分享
这不是分享，用在别人身上
你在家里用一定会被打，
试用一下。
那其实小朋友吵完就没事嘛，他用一下我也用一下可是真的啊，属神的小孩不可以随便做这种实验，
是是，
耶稣是会管教的。我记得那时候他的家人听到，其实他家人当下反应我知道他们很在意，
认为你是故意在羞辱他的孩子。
总而言之，听到不好的话总是会有情绪嘛。其实当下我就很想跟他道歉，但是那时候我很小，我看到他们那样不高兴，其实我也有点害怕。虽然后来我们还是一起玩，他也跟他爸妈说原谅他吧，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我总觉得我欠人家一个正式的道歉。
有那种不被饶恕不被接纳的感觉。
对，就知道我犯了错，我应该去道歉，但是我又害怕。然后很多年很多年之后，等我长大了，然后其实那时候耶稣也已经改变了我的生命了，然后我在有一阵子的读经过程中不断被提醒，无论是在自己的读经或是在教会看圣经，都同样神好像透过圣经在提醒我要前去跟他们和好。但是我心中，虽然我长大，我心中还是会有那个担心，会觉得困难啊、害怕啊、恐惧啊。于是我就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主耶稣，如果这真的是出于你的，求你让我有机会遇到他们，因为他们平常都不会聚在一起。我都是
要同时在那个现场要还原的话，的那些家人都要在一起的。
对，至少主要家人要在。结果我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以内，我出去就正好遇到他们家人。当下其实我心中还是会害怕被他们拒绝，但是神真的很棒，他帮助我。我记得我那次就很勇敢的走到他们大人面前跟他们道歉，说阿姨抱歉，我小时候不懂事，讲的那些话伤害了你们。没有想到他妈妈的回应说啊，那是小朋友讲的话，你不要在意，我早就不记得了。当下我知道那是神在他们心中动工。我回去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谢神，然后从此仇敌魔鬼也不能再拿这件事情来控告我。
所以苏蜜这个经历也很特别，我们在讲饶恕的时候你是反过来是说被饶恕去求人家接纳我们饶恕我们，对不对？也是一种饶恕的操练。很多时候我们得罪别人，然后我们没有得到别人饶恕，这也是很特别的，我们会有一种歉疚感或者一种亏欠。
是
呀，那当然因为就有这样一个不被饶恕的感觉，其实心里面也是很难过的嘛。好，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不要老认为我们很伟大，都一天到晚去饶恕别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就要求别人饶恕。也圣经告诉我们是彼此饶恕。好，那还有没有呢？在生活当中实际的体验。
好，我讲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好，小时候因为对于那些事情很在意，长大以后可能是正面冲突了。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在做事上也许没有错，但是我态度错了，
嗯，
那我会选择道歉。当我后来发现我态度错了的时候，我会去请求原谅跟饶恕，
嗯，
那就让彼此的关系可以恢复。那在几年前发生一个比较难忘的误会，就是在我跟我的长辈分享我内心的疑问的时候，没有想到后来那件事情被传出去了，而且被曲解，
哦，
我就突然好像变成一个搬弄是非的长舌妇。那时候我内心很难过，我觉得我被背叛、被误会，而且帮忙处理调解的长辈他没有问清楚，他就先下了定论，好像是相信对方的说法。
嗯，
那我当下就觉得很苦读啊，就这件事情这个误会让我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真实的爱人跟人建立关系。我也会觉得说被控告就是我不真实爱人，我碰到这些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人牵涉到的人我都会点个头，我不多说话。
嗯，
但是后来我再回头看，我就发现其实这个误会带给我一个生命的成长，就是我知道我要找对的人说话，我要找合适的人分享，那说话要小心谨慎，也要弄明白弄清楚对方有没有接收到我真正要表达的讯息，要确认我表达的跟对方接收到的是没有落差的，没有误会的。
嗯，
那在沟通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有很多的学问，就好像我想到的是约瑟被卖到埃及，他被关进监牢里面，那哥哥在父亲死后害怕他报复，他却说了一句话，就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一次的事情当中我也很需要这样的眼光，我现在跟他们关系都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了。虽然看起来我是被恶带错带的，但是呢我后来就知道说这是上帝要熬炼我的性格，让我更加的成熟，更加懂得要依靠他，而不是在乎人怎么说我。
嗯，好，这也是一个很特别，就是从圣经的人物当中经验，也让我们站在一个被饶恕或是接纳彼此饶恕，甚至愿意选择饶恕别人的时候，一个制高点看得更远的时候，你就发觉神的美意，神的旨意成就了。嗯，书名呢？
哦，对我来说，我后来从一开始饶恕对我来说是不要有负面情绪在我里面发酵，
嗯，
从不饶恕变成苦读的笑在里面，到后来更认识神，发现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教会都说我们是弟兄姐妹，
嗯，
那神是我们的天父。其实天父他并不会希望，一个父亲不会希望他的孩子是彼此不饶恕，有中间隔断的墙。
是，
所以我觉得饶恕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保护的机制，不让我们心中有任何苦毒残留，
嗯，
但也是让我们更认识天父的心。
是，好，我想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学习饶恕跟被饶恕。在教会侍奉当中，更特别的对我来讲，有的时候是都是基督徒，而且是同工，当面如果顶撞你或者甚至羞辱你的都有可能。好，我觉得神恩待我，我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我说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但至少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生活里面呢，就遇到过当面就指责我甚至啊批评我，但我感谢主啦，当下真的是不舒服，可是被圣灵感动提醒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接纳。虽然大家都是信主的，大家都知道要彼此的饶恕，但是做起来还真的需要一段时间。感谢主，我们都在经历当中。不晓得收音旁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您自己在这方面的操练是怎样的心得呢？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宇恩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舒蜜，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拜。
求主赐我全新的生命，让我能看见你美好旨意。就是随着饶恕而过去，在你里面一切都饶恕，饶恕生命。